依时序最早的呢，大概就是魁基法师的《心经幽赞》。可是这部《心经幽赞》，我很感恩信义讲堂、德云讲堂所运行流通的这个版本，我觉得他们把它校对的实在是很好。那对我这个老人家而言呢，虽然不是太老，可是眼睛已经够老了啊，字够大，行距够宽，天地也有啊。那后面还有这个古字词的校刊啊，我觉得这本新这本《心经幽赞》的流通版呢，是我看过这么多版本当中最好的。而且也跟我多年来在这边学习的瑜伽止观的经论呢，相当的磨合，因为里面呢，它几乎用50卷本地分的瑜伽师地论，有关菩萨地里面的纲要，当作它的观自在菩萨的菩萨行。那么至于它里面所谓的止观五蕴的止观，它也用阿赖耶识缘起。用名义之心差别的唯识教观入到真如实义啊，这样子的一种教导，我觉得很有意思，也等于可以把我这么多年在这边其他时间零零总总加起来的瑜伽师地论相关的学习啊，做一个归向般若的一个枢纽啊，一个转换的这个怎么讲，思维的善巧。也就是说，要用般若把你今天法相当中所学习的那些坑坑巴巴零零种种所有一些分别的法相，都要能够烧掉自己的自信值啊。一个真正懂得唯识的人，就也不会再拘泥于唯识见里面，我认为的是这样啊。所以他可以更宽广的去懂、去理解、去抉择佛法，不是只是说自己懂的部分，而是要选择替别人学习、寻找跟自己的心相应，但是问题是要讲别人受用的东西。但是重点是要讲重点，而什么是重点？我认为想了半天，能度一切苦厄才是重点。所以我们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回来面对自己人生的不自在，我们的受苦的因缘，然后让自己学会看见，学会看见就能够学习，学习就能够懂得宽恕放下，懂得开始亲近善业，懂得自己安排一个有纪律的生活，懂得跟自己慎独的跟自己相处，懂得跟随时随地跟自己的法身慧命讨商量，懂得永远给下一次的自己跟别人更宽广的机会，去帮忙自己，去帮忙他人，确实走上一个很勇猛的菩萨道。我想这是本经给我的启示了。好，这个是我为什么选择《心经幽赞》的理由，因为它是大乘藏里面最古老的注解版本啊。二者坊间大概除了这个讲堂，大概住持法师应该有开示过，可是我没有机会亲近，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开示的。不过就我对瑜伽师论的理解，来跟各位做一个这部注解书的一个新的报告，此其一也。其二，怕文言文太难，所以我还是选择一个白话的版本。那么因为墨学个人也受学大毗卢寺的陈观法师啊，陈观法师他把他多年大概4次讲解心经的文献呢，合集成一本叫做心经系列啊。那这本书是从大毗卢寺请下来的，那我也很感谢果成啊，他替我们大家啊，也从大毗卢寺请来了一箱心经系列的版本。今天我看到有一些多半都是旧语了，那新知可能你们没有，你们可能连心经幽赞都没有。心经幽赞这本书是在过去的课，我不同的课当中都列为教本，所以蛮多人有了，所以我这边准备的份数可能没有像在场的这么多的学长，数目可能不够。那请待会发的时候呢，已经家里有这个版本的，就今天先不要拿，因为今天用不到啊，今天用不到，下一次知道把这个法本带来啊。以后我们大概会以心经幽赞为主，然后呢，以心经系列 承宽法师的白话讲说这四本心经的文献当作参考文献，我也把自己讲述的范围设定在这个里面，而不是说其他的文献不重要啊。我想这一次我的导读也只是导读，帮助各位至少有机会学过一次心经里面所谈到的法相以及它的幽微大义啊，从魁奇法师的眼光跟承宽法师他自己的体会啊，两者的角度呢，提供各位一些参考的可能性啊。有些体会之后呢，你去在其他的文献当中，才也不至于入海算沙啊，入海算沙。那至于那位小菩萨呢，就劝他妈妈替他买一本《漫画心经》给他看，或者是这个圣严法师所推荐的《般若心经入门》，我觉得里面有一些他看得懂的漫画故事。那问题是，妈妈要负责当他的老师了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跟他讲的是文字像，可是从孩子的心路历程以及他的三业表现上，我们觉得比较容易看得到心经的表现，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很多的学习啊。那这我觉得都是教学相长啊，这应该是一个过程。好，那把缘起大概简单的讲过了，那用的法本大概也说了，先把心经优赞看哪些学长心经优赞没有的，我们先发下去，举一个手好吧。好，这个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就把另外的白话参考文献心经系列也一样，请东西丹的学长来帮忙。那么在发下去的时候呢，我很感恩大毗卢寺的常住啊，他们发心把承宽法师的这四部心经的这个讲说的文献流通下来。我希望能够有一些对于这本经的注印跟随喜，所以待会下课的时候啊，果生法果生啊，举个手，各位可以把各位的对这部经啊注印的随喜金额哈。交给果成啊，交给果成啊，我们就会随后划拨供养给大毗卢寺啊，做常住这个道业的供养金。好，没关系，反正我们前几次都还用不到，所以有缺的果成再帮忙再请好吗？好，那今天我选择讲的是什么呢？我选择讲的就是我抄在白板上的。我的课我想老同学都很习惯了哦，我都会提早来在白板上大概选择一些重点哦，或者是补充资料，因为我的电脑打字不好，但以后我现在正在努力的学了，搞不好以后也可以学着摘要文字资料。不过我还是很重视各位来做抄写的工作。抄写能够让自己的思考慢下来，希望各位来抄啊也不要以抄为主。其实如果你以后看我们这堂课上网的录音资料讲义档，也都会有这些白板的文字资料，所以为了这个目的，我也想请我们班上谁继续发心负责我们白板上的这个文字要PO在网上供养大家的，有没有谁愿意负责这个事儿 ？OK， 好，一家哈。好，那就请一家抄。那如果你觉得不确定的文字，一定要跟我澄清啊。然后确定文字之后呢，我们一样会随着我们的每堂课的录音档PO在我们基金会的这个官网上面啊，大家可以做没有来共同学习一些学长的一些这个下载的一些法供养。好。那这个是一些行政事项。那今天我们所用的这个白板上的东西呢，其实就是归经三宝。其实我们注解经典，看看过去的贤圣大德，他们在造事作论的时候呢，都会先归经三宝。就像我们今天每堂课一开始都会怎么样，开经偈，然后称念佛名，然后呢结束之后呢，也都会有这个回向。那这个虽然是一个仪式行为了，不过希望各位都能够随着文啊，自己称念的文字啊，音声啊，起观想。我觉得尽量让自己学法的心呢、摆在我们今天文字让你产生的一种理解的心态上面。那不只是上课如此，如果你也能够保持在你其实每天张开眼到晚上合上眼 啊，每天这样醒着的时候，乃至于有后连在梦中都能够浮现这些法句跟法义，我觉得能够浸淫在这些法句里面，我觉得你就会懂得一点点的意思，什么叫做依止法身慧命，不要依止的五蕴爱取，依着五蕴爱取，它的结果就一定是轮回。依着法身慧命，才能够越来越得自在，啊，智慧增上，福德增上，啊，能够自受用，也能够他受用，啊，做一个能够帮忙自己的人，也能够有余力帮忙别人，而后学习着全心全力为他人，啊，展现生命的光华，争取更多的福报。我觉得这些作为啊，都是自己可以在世间法，在出世间法，不管我们出家不出家，都可以做一个很庄严的修行人，啊，只要你懂得般若的话。那么于是呢，我们也不免俗的呢，我自己也不敢妄自创作我的归敬三宝记，所以我就取用了这个大智度论啊，我非常爱的大智度论。那么可能有些新朋友不知道大智度论啊，那如果你们不知道大智度论的话，其实我觉得会很遗憾，大智论里面有很多的法宝是非常值得一辈子涉猎的啊。那这部论呢是龙树菩萨所造，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用来解释大般若经的第二会啊，第二会。那么我们觉得很难得有一个当代可以说是大乘八宗的共主啊，龙树菩萨亲自为我们解释非常重要的大般若经的第二会。因为第二会在十八会的大般若经六百卷里面呢，可以说是它的涵盖度，它里面包含的元素是最完整的一部，除了当然第一会之外了，因为第一会又太庞杂啊，心经又太简略啊，我觉得第二会它的分量够，又不会像第一会四百卷那么庞杂啊，又不会像心经260个字那么简单，我觉得它相当具有对于整体佛法啊总相别相的一种学习的一种一种教本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当受持经的话，我会受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而你要理解经的话呢，就当受持大智度论啊。那么我们汉传佛教呢，又这么有福报的有了文字的翻译本，到今天为止全世界能够把般若经第二会大智度论一百卷完整的流通于世的，也只有咱们汉传佛教啊。那么基金会这么多年来反复不晓得印过多少次大智度论啊，如果你们手上还不曾有，请到有的，你们其实如果共同在这堂课学习欢喜的话，也希望能够发长远心去请一部大智度论啊，有一百卷呢，虽然很多，你就一辈子去读它吧，啊，里面反反复复的，因为我们的脑袋瓜很笨的，读了后面就忘了前面，所以反复读本来也就应该的事情啊，本来就应该的事情，啊，那么在这部《大智度论》里面呢的第一卷，一开始龙树菩萨就做了以上白板上的归经记，那我用绿色的笔啊，又在白板上的左下方写了另外加的一个记，那是我自己写的，那是我希望祈请这个龙树菩萨跟罗什法师的这个加持灌顶啊，能够帮我演绎，为了让我们能够真正理解大般若的甚深密意啊，甚深密意，能够请他们呢、啊、一切贤圣都来到我们的会场啊，共加持啊，共同加持。那么希望各位你们不只是听我在这边给各位新的报告是这样，希望你们也在你们自己家里面自修啊，读经学论批读这些法本的时候啊，也都应当要有前善中善后善。前善就是起依乐心，你一定要有一个刻意哈，挑选出来的时间，刻意准备好的心情啊，很庄严的，很慎重的啊，有一个开经记，一个简单自己的默念也好，或者是金刚词也罢啊。 然后亲近一个简单的心情，你有一个自己的道场，所谓道场不是寺院哈，就是你的小书房，一个小书桌，乃至于就是一个地方啊，就是一个地方，然后展书而读，啊，反复的去批读，就像我们打拳一样啊，拳打千遍呢，其意自现，那种意趣才可以自己慢慢的去玩味。当然，你一直不断的浸淫在法句当中，你的生活都会一定会有它。当你的理跟事相融了以后，那个意趣就会出来了，法味就会盎然。然后慢慢的呢，你也慢慢忘了这些法句了、道理了，然后每件事情就只是平常心就好了。那个也就是华严中所谓的世事无碍了。所谓世事无碍，就是只是如是而已啊。今天早上我们打太极拳，我们老师啊说啊，我们什么左捧右捧。左捧右捧，多半人打起来都是好像舞文弄墨哈，就是手举一举就好了啊。身体呢，也不过就是前移后移啊，改变重心，换一换姿势而已。然后他说，有一次他们的师兄弟在讨论拳理的时候呢，突然看到祖师爷在拳经当中写的一句话，他说啊，你的进退顾盼中定。要能够如实栽，栽就是栽种的栽，也就是根要下到地里面去。因为我们的佛法来讲呢，地不是大地的意思，地就是心地，要入到心的深处。也就是说，你要当真的。老实讲，佛法得不得力啊，就是你当不当真。你只是做做仪式，然后求心外的佛菩萨加持，那是一种状态。你真的往心里面去，句句说给自己听，啊，屁里的产生那种重新脱胎换骨的那种醒觉，每次就是把那种醒觉叫起来，然后想办法能够贴近这个觉有多少分，然后把这个觉性用在生活上有多少分做依止，我们就懂得我一直在讲的，要依止法身慧命，莫要贪恋五蕴的爱取，五蕴的爱取。不是不值得爱，不是不值得受用，而是它本来属性就是无常，对不对？福报来了，感恩受用；福报灭了，感恩受用，永远持续的学习，这是一个一直法身慧命过活的行者应该有的心态啊！不是去排斥可以得到的，不是故意去争取得不到的，所有这些东西啊，都是在真实生命处啊，如实栽，你根下的深呢，受用就领略的实在。如果你只是打打工架子，玩玩把式，搬这个架子搬了一千年呢，你脚底下还是没功夫，没功夫，那你的拳架子啊，打不出真正的功夫出来啊。那么为什么学佛得力不得力？当然也可能跟种性啊、根气有关系，可是不要太嫌自己笨，也不要太去怪法本文字太深。相应这种东西是没什么道理的，就跟人世间的情爱一样，你说一见钟情有什么道理？对不对？像我鼻子这么大，也是一样有人爱啊。我老妈看我也不过就是那个样子，也不会什么样的嫌弃啊。你说你一定要用什么标准来评价什么是美丑吗？你一定要用美丑或理性评价之后才会做决定吗？老实讲，我们人生很多决定其实是不理性的啦，其实是不理性的啦。如果真的都想清楚弄明白了，我相信你什么东西都不会爱恋，因为你知道它无非都只是五蕴的爱取，属性就是无常，你能够于中贪恋什么？对不对？ Just happen来的就只是受用，受用你连一点贪念心都增长不起来的，因为无从增长。你要去取什么？你要去留什么？你要去真的不舍什么？你又要一定要怎么样？一定不怎么样？这于中不是我们今天对于佛得自在的定义。自在不是自己想怎么样就可以在，而是你越用你的心意识去追求的，老实讲就越不自在，越懂得什么叫做法身慧命的，越懂得什么是真如，越懂得什么是空性的， 不用玄谈去打口头禅，真的就是这样，如实栽啊，把你的心呢、啊、能够扎实的往下栽啊，不是豆桃栽哈、啊，是真的下的根呢、啊，根要下的深，下的深，跟自己商量，能够看得见的苦，看得见自己的苦，看得见众生的苦，看得见自己应该要做的。学习的路是这么宽这么广，这么多事情需要做，你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放一懈怠，对不对？所以每天应该这么积极的过活，我觉得是觉得很精彩的事情。看看祖师大德的法句，他无非就是指向这件事儿。你看看我们白板上所写的，龙树法师在要造这部论的时候，当然也是多亏罗斯法师把它翻译出来。那上头我用红笔圈点，底下用红字写的是不同的译本，因为我手上就是刚好有这一本圣严法师推荐的《般若心经图说入门》，我翻开的时候呢，我就忍不住的把它买下来，因为觉得里面的故事还蛮好玩的啊。那它里面呢的第45页就引了大智度论卷一，不过我发现跟我们流通的大智度论版本对照还有几个字的出入，所以我把那个出入的校正啊，不是对错的问题啊，这是不同的译本的问题啊，也圈点，然后用红笔写在它的上下处啊，各位可以参照。那我们就依着我墨学所引用的这个文啊，大致不差了哦，请各位一同来共同诵念一次，然后我再逐句的简单为各位消文，好吗？好，大众请合掌。自度大道佛从来，自度大海佛穷尽，自度相异佛无碍，稽首自度无等佛，有无二见灭无余，诸法实相佛所说，常住不坏尽烦恼，稽首佛所尊重法，慎重大海行福田，学无学人以庄严，后有爱种永已尽，我所寂灭根亦除，以舍世间诸事业，种种功德所住处，一切众中最为上，稽首真净大德生，一心恭敬三宝已，及诸救世密乐等，智慧第一舍利佛，无争空行须菩提，我今如立欲演说，大智彼岸实相异，愿诸大德甚至人，一心善顺听我说。好，那这个归经记呢，其实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归经三宝。那这个文呢，用比较长的记子啊，来分别称颂他龙树菩萨自己心里面对于三宝的那个敬意。那我们先简单的科句一下啊，各位把笔拿起来稍微的断句一下。前面的第一个句子，自度大道佛从来，自度大海佛穷尽，自度相异佛无碍，稽首自度无等佛，这第一个句子四句话，我们四个句子是一个句子啊，四句话是一个句子啊，每一句话都是七个字啊。这个七个句子呢，是归敬佛，为什么呢？是因为第四句的关系呢，稽首就是五体投地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头顶到地啊，当然你的手啊，两手两膝一定是伏地的，你的手都接了佛的足了，用这样子的诚意呢来归敬无等佛啊，这是归敬佛。那从有无二见灭无余，诸法实相佛所说，常住不坏尽烦恼，稽首佛所尊重法，来用这四句偈来归敬法。你可以发现哈，他所讲的法是什么？是佛所尊重的法。当然有两个意思，简单的意思是佛所说的，佛所说他发现的，佛所说他证悟的。佛从来也不说这些法是他发明的，是他所建立的理论，是他自己的宗见。所以我对于我还是要讲一些这样的话啊，就是对于所谓的这个分宗叛教这些事儿，我是觉得值得尊重，因为他是宗师大德为我们找到一个各自学习的传承。可是就龙树菩萨的意见看起来， 如果连我们的根本上师释迦牟尼佛他都要我们跟他一样恭敬他所发现的真理，真理并不是他所说的文字，真理不是他自己所建立的理论，真理也不是他所立的宗见，真理是让他真正能够于一切相得无碍、得无障碍、得大自在的那个道理性，他要我们共同跟他一样尊重这个法，这是我们所皈依的对象，这才是我们皈依的对象。我们不是皈依特定的宗派，我们不是皈依特定的老师所立的之见，我们不是皈依哪一本特定的书，懂吗？啊，所以就皈依法来讲的话，我特别有此一说了，因为这篇文字实在写的翻译的实在是真正精彩。稽首佛所尊重法，如果佛都这么尊重他了，我们做佛的学生，不只是尊重佛所说的话而已，佛到底眼中所看到的缘起实相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一生学佛以来很好奇的事情。好，这个是第二段话。反之呢，哎，皈依僧啊，句子比较多，比较长。从哪里开始呢？从常住不坏尽烦恼。为什么呢？因为僧就是上嘎，上嘎就是亲近众的意思，亲近大众。也就是什么叫亲近？没有烦恼系缚的人就叫做亲近。那大家共住一处，彼此互相服务，彼此互相提携，创造大家学着亲近三业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僧团。僧团不见得是出家人，我们在此也是共同学习什么？共同学习这个能够让我们不被烦恼系缚的这些道理跟方法啊。所以这边就是所谓的常住不坏尽烦恼。那所谓的真常法性，就是当你烦恼清净之后，从离垢清净所证入的自信清净，那个自信清净是常住不坏的。为什么常住不坏？因为你真正悟入了无生，一切法无生的道理你真正懂了。虽然相上生生灭灭，你只要知见，不要起了那种执取，不要起了那种爱恋，不要起了那种希求啊，不要起了那种执着，不要起了那种争论心，离诸分别，你就根本就可以去贴近所谓常住不坏的真如法性。而那个东西是无住处，是无住处，是无依处，是不必要去坚持主张任何一个状态，它就是如实回应，它就是如实回应，往心里深深的栽种法身慧命的佛种子。真正种的深就是所谓的常住不坏啊。我好像已经开始解释里面因为比较有感觉的东西。然后呢，慎重大海行福田，学无学人以庄严。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他所归进的僧是什么呢？慎重大海行福田，这是我们的所谓一般的世间的常住僧，他也是归进的对象，因为这些是我们的福田。我们说我们的常住僧就是福田僧，他为我们开福田门。因为我们现在呢不遇佛了，所以我们只有借着这个常住僧的供养啊，这个殷勤的服侍前后，那么作为意念佛、供养佛、学做佛的一个福田栽种之处。所以从常住僧的归境开始，然后呢，我们这样子去供养这些常住僧，所谓者何？希望他们早日能够成就道业。而道业定义是什么呢？有学无学。所以他这边底下就是学无学人以庄严。庄严是什么意思呢？庄严就是有点像装饰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像一个公司有一个很英明的领导者，这个公司一定怎么样？股票值得买嘛，是不是这样子？佛法也一样啊，一个寺院如果有一个圣人住持，这个寺院的四众弟子就有出路，是不是这样子？好，这就是学无学人以庄严。庄严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后，那学无学人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些人呢、都已经殷勤办道，他们的后有爱种永已尽。后有就是对于三界六道一切的可能性，他们已经都看清楚弄明白了。所以对于心中的那种爱恋不舍 分别执取已经都没有了。那么至于他要往哪里去，往需要我的地方去。真正的般若行者就是发这样的心，哪里需要我我就去。而我呢，我觉得阿弥陀佛蛮需要我的所以我往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去。所以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去见证啊，去观礼啦，观一位几个晚辈他们的圆顶的大礼。然后师父在他们圆顶前曾经跟他们咨商，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出家啊？那当然我们一般人都会怎么，我要离苦得乐啊，了生脱死啊。那个上师那个法师啊，他们的剃度师就问他一句话，你出了家跟没有出家，到底你所做的事情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你跟我说这个我听得懂的话。意思是说，不是说那个老师傅听不懂什么了生脱死啊，离苦得乐这个话，不是。他说有没有什么是你出了家能做，你在家做比较做不来的事情？你真的已经在这个地方有觉悟了，你来，不然我也不需要干嘛要收你啊我觉得很务实，非常务实，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种东西呢，它不是用着爱，不是用着世间爱去做的哈。那它对于做什么事情得什么果报，这种因跟果的系缚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执取了啊。所以它这种爱种已经断尽了。那么什么是我所也灭了，那种生出我所的心呐、那个根就是心呐、也已经除了，已经除了。也就是说啊，做只是做如实该做的事情。那到底要不要得什么？坚持什么，决定是什么，决定不是什么，这种主张啊都随缘去了。随缘并不是放逸的意思哈，随缘真的是如实的意思。那么他已经舍离了什么呢？已经舍离了世间一切的事业心。事业是什么意思呢？事业就是有为。有为法是生灭的，有为法所建立的一切相是无自性的。所以当你看清楚了般若的实相以后呢，你不会于世间的诸事业当中有各种爱恋，因为这种事业只是为谁而做？为还没有开悟的众生，争取时间，缓冲受苦的灾难，去垫高他的福报，去让大家在真正触痛到不得不死的因缘现前之前有机会反省，为了这个事情而去建立这些世间的事业。所以世间事业并不是不能做，而是不能用爱取心去做。那这些学无学人的圣僧们已经舍离了这些世间诸事业的想心，他们于中呢还是做种种功德的住处。老实讲，真的要开悟是自己心里面的事情，不是你外面做什么，外面所做的事情都是为需要用到这个结果的人而去做的事情。所以这些呢生出众多功德，功德大家用，而至于道业呢往心里去，而不在这些功德世间事业上面。然后呢这样子的学无学人呢，这种圣僧啊，是一切众中最为上，七首增进大德僧，是我们的七众或四众弟子，是一切三界有情的有情啊，有情当中，因为发心最大，功德最盛，福田最盛，啊，是值得我们真心起恭敬心的对象。所以他说：“稽首增进大德僧，啊，大德僧。”到这里为止呢，算是已经归进了僧，归进了僧宝，啊，所以归进僧宝呢，总共有两个偈颂，啊，八个句子，八个句子。好在归进了三宝之后呢，他就节俭了。一心恭敬三宝矣，诶，很好玩哦。如果你有点分别心的话呢，前面是次第恭敬三宝，对不对？先恭敬什么？恭敬佛咯，先归敬佛咯，然后再归敬什么？归敬法咯，然后再归敬什么？归敬僧咯，依着我们所知道的佛法僧这样的归敬。那么这个是次第归敬，可是次第归敬虽有次第之相，可是呢不离现前这一念心啊。只是一心，请各位这样理解吧，就是我们现前这一念心。你现在心意念起佛的功德，你就归敬佛吧。 如果你现在这一念心意念起法的功德，你就归进法吧。如果你这一念心现前意念起生的功德，你就意念，你就归进生吧。重要的事情是，这三种归进心是无先后性的。啊，这个有点难。那各位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先暂时摆着吧。一心是这样体会的，至少我觉得读《般若经》对于一心是这样体会的。这个前后归进佛法生的次第心，其实虽是次第，实无先后。为什么没有先后？因为一谈先后，都已然过去，都只是存留名相而已。能说有的，永远都只有现前你正在用的那一念心，不是吗？你念念心经过这三句话次第的归进记以后，你还能不能够处在恭敬的心的状态上面？这就是所谓的一经一心恭敬三宝矣。你有没有一个恭敬一切众？你已经随着三个次第起的归进记，你能不能够把这样的三种归进记，总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四句记啊，四个记子，四个记子，四四十六句，利用这十六句的称念观想，你能不能够庄严自心，起了一个能够恭敬三界十法界一切众生的心呢？你能不能够一切时处安住法性，随顺法性，恒顺众生，普皆回向？你能不能够这样子呢？能够这样子才算是做到一心恭敬三宝矣。如果你能够这样做到的话呢，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稽首啊，这稽诸救世弥勒等。救世是当来下生的意思。为什么？因为感念，包括龙树菩萨当时都是这样，他已经感念佛已经波涅盘，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么有嗷嗷待哺的众生，等待什么？等待后后时啊，弥勒菩萨再来为我们呢三次的龙华盛会的时候呢，才得救度我们这些嗷嗷待哺没有开悟的众生。所以他会祈请救世弥勒等，等当然是以把弥勒菩萨做上首啊，把弥勒菩萨做上首，恭敬一切菩萨大众。所以呢，弥勒菩萨等等就等取一切的菩萨大众。菩萨大众在我们今天的人间法会当中，用我们的凡夫肉眼是见不到的。那见不到的，不是要去想象那种鬼神无神无形无相的那种众生相。我比较愿意用世俗地来跟各位讲菩萨的意思是什么。菩萨就是我们今天呢学习能够进步的可能性，那种能成佛的可能性，我称它为菩萨。那种菩萨行，那种菩萨心，那种菩萨性，是存留在一切你今天以为它是下三等善商等种种品性种性根器的大众，背后有你看不见的可能性，你应该为此做恭敬的对象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在法会当中不可知不可见的对象啊，不要以他外表的形象来认定他的身份。那么以此呢，他说啊，当然这是弥勒菩萨是为上首做一切菩萨颂的这个祈请，他还要祈请我们第二会当中最重要的两位声大声闻声，对不对？